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呢，我们进入了24课耶利米书研读课程的第22课，这一课的题目叫做孤独的先知。那孤独呢，不应该算是耶利米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但是耶利米一生的侍奉呢，却都贴着这样的一个标签，就是孤独。我们看到在他的身边，除了有巴录他的这个好朋友，这个文士，他的秘书他的这一个支持者，这一个同工以外，他的身边真的是众叛亲离。耶利米的一生真的是面对着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单单是外面的压力，也不单单是他心里的痛苦，也同时在乎他的身边是孤独的，他的心灵是孤独的。其实很多的先知，很多神的仆人都常常要面对这样一种先知的或者神仆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孤独的光景。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是环境使然，不得不如此。比如说另外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孤独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孤胆英雄，他所取得的所有的工作的成就，其实都是他自己凭一己之力带领着以色列民悔改的。但是神说还有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圣徒他们还在持守神的道，不过也就剩了那7000个。当时的以利亚其实对他来讲，他不知道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一直以为就他自己向神忠心，只剩了他一个，这个是他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是他自己要反省的。那耶利米呢，我们不能够说他的性格是孤独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性格是不是孤独的，但是事实上他的一生都是孤独的一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孤独，是因为他所承担的这个使命，他所传讲的审判的话语，使他被孤立，使他身边的人都仇恨他，攻击他，憎恶他。那耶利米不得不孤单地走完一生的侍奉的道路，他支持他的人很少，陪伴他的人很少，与他同工的人也很少。可是这样的一个孤单的先知，这样的一位孤单的神的仆人，他要怎么样去面对他生命当中的那种孤独感呢？他怎么样去寻求他的归属感呢？他是属于什么群体的因为这些群体都弃绝他，不把他们当成是他们的一员那么耶利米如何面对他的孤独感，如何去处理他生命中的归属感，这个就是这一课我们要去探讨要去处理的问题。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耶利米为什么我们说他孤独，他的孤独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一，就是亚拿突的乡亲要杀他，这个在11章21节，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亚拿突是耶利米的故乡，他故乡的人不准他说预言，说你说了我们就杀你他故乡的人，他的乡亲都要杀他，那你说他孤独不孤独？第二呢，弟兄和父家都用奸诈待他，12章6节，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他的弟兄跟他的父家最亲的人都要伤害他，都离弃他。第三，15章10节，我的母亲呢，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20章7节，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人人都咒骂我，人人 都戏弄我，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攻击他的人。还有第四，耶利米呢没有社交的活动。在15章第17节，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16章的第5节，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宴乐人的会中他不去，哀伤的家神也不许他去，等于是说耶利米其实失去了一般的社交活动，高兴的场合不能去，哀伤的场合也不能去，他很少有机会跟一般的大众、一般的民众有交往的机会，他和他们之间也隔绝了，没有社交的活动。第五呢，他不可娶妻生儿养女。16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他身边也没有陪伴他的妻儿。还有第六个方面，知己的朋友也愿他跌倒，这个在20章的第10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连知己的朋友也窥探他，怨他跌倒，也想要告他，也要在他身上报仇。那看来耶利米真是受到众民的恨恶，连身边的知己朋友都是憎恶他、恨恶他。那第七，祭司、先知与众民要杀死他。在26章的第8节，耶利米在圣殿当中讲完了道以后，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这些的无论是上层的祭司、先知和宗教的领袖，或者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都要杀死啊耶利米，都想他死。第八，君王首领也抓捕囚禁他。在36章的26节，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雅，并亚伯迭的儿子施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录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因为他传讲的话，那这个王呢，非常的憎恶，看到了他写在那个书上的这些的审判的话以后呢，那么就要去抓他。那37章15节又告诉我们什么呢？耶利米要去到他的家乡，要去得他买来的那块地。我们之前都讲过，他买了他表兄弟的那一块地，为了要传递一个信息。结果他后来呢，就要去到便雅悯地，去到亚拿突他自己的城，去买，去得那一块地，去看他的那一块地。结果在入城的时候呢，就被那个守门官给抓住了，因为他们说你是叛变巴比伦的。后来那个地方的首领呢，就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把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首领也抓他打他。还有第38章的第4到第6节，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着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那些的首领 还是非常的憎恶他。他们经过了西底家王的首可以后呢，他们就想害死耶利米，把他投到一个其实是储水池，当时是当作监牢使用的，可以说是一个水牢，水已经干了，下面都是淤泥，把他扔到那个里面。那结果他就陷到淤泥里面，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们是想慢慢的把耶利米折磨而死，可见他们对他有多么深的这个仇恨，君王首领都痛恨他。那第九呢，逃到埃及的难民也不听从啊。第44章16节啊，当那些的难民裹挟着耶利米去到了埃及以后，那耶利米还是忠心的在埃及继续的传讲耶和华的话，那结果那些逃到埃及的犹大人呢，他们也不听从，他们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他们也不接纳他，也不听他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从上面的这九个方面，我们看到耶利米的的确确是众叛亲离，他的身边没有妻子儿女，他的知己的好朋友，他的兄弟，他的父家啊，他的所有身边的这些人，他的家乡的人，他的乡亲啊，这些的祭司、文士、先知、众民、王、首领，几乎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与他的关系从远到近，所有的人都以他为敌人，所有的人都憎恶他，所有的人都恨他，所有的人都盼着他死，都巴不得要害死耶利米。可想而知，耶利米他是一个何等被孤立的人。今天如果你我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能我们已经疯了，可能我们已经忧郁症了，可能我们已经自杀了，因为这种孤独感是一个对人的心灵，人的生命一个极大的伤害。这种被所有的群体弃绝排斥的一个感受呢，实在是心灵极大的痛苦。而耶利米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如此的孤独，面对着他的人生，面对着他前面要走的路。那么第十个大的方面，在这一课当中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那这样子的一个耶利米，他如何去面对他的孤独感，如何解决他的归属感。那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我们就明白一个孤独的神的仆人是怎么样去解决他的孤独感的。为什么如此孤独，如此被众人所排斥的耶利米还有力量走下去，还能去侍奉神，还可以做一个承受神使命的先知呢？原因就是在这里的。第一，是因为在领受神呼召的时候，第一章第八节，神给他一个应许，神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上帝已经预先的告诉耶利米说，这些的人他们要苦害你。但是在耶利米刚刚蒙召的时候，神就对他说，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在这里告诉耶利米什么呢？上帝说，那些人一定会苦害你的，但是你却不要怕他们，因为你不是靠着他们而活的，你是因为我而活的，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上帝给了耶利米一个应许，就是没有人会愿意与耶利米同在，耶利米的一生人都离弃他，都对付他，都攻击他，但是神说，我却不离弃你，我与你同在。这个神要与耶利米同在的应许，对于耶利米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当约书亚去承接摩西的位分来做以色列人领袖的时候，上帝是怎么应许约书亚的呢？也是同样的话，你不要惊慌，不要恐惧，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 我与你同在，你一生的年日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些都是上帝对那些侍奉神的人所赐下来的应许，因为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其实都会非常的艰难，因为当我们真真正正传讲神话语的时候，神的道是责备人的罪的，神的道不单单是安慰人，不单单是给人带来复兴的盼望的，神的道也常常是指责人的罪，要人悔改的，而人是不喜悦听这些道理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真正正的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心意去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你一定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一定有一些的时候是别人恨恶你的，是别人离弃你的，是别人攻击你的。因为上帝差派我们这些侍奉他的人，就好像羊进入了狼群一样，我们一生被攻击，一生被弃绝，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群罪人，甚至是不肯悔改的罪人。这就是耶利米当时所面对的处境。所以我们不要盼望着人要来和我们同在，人要鼓励我们，人要安慰我们。圣经相反的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但是如果人离弃我们，人攻击我们，人责备我们的时候，除非我们是真的犯了罪，但是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是因为遵行神的使命，承受神的托付，我们遭到了人的弃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稳呢？我们从哪里来的力量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就是上帝的这个应许，他要与他的仆人同在，他和摩西同在，与约书亚同在，与大卫同在，与以赛亚，与耶利米，与以西结，与主耶稣，与保罗，与彼得同在，他也与你与我同在。只要我们是真真正正按着他的心意传讲他的话语，服侍这个世代的神的仆人，人可以弃绝我们，上帝却不弃绝我们。上帝要和孤独的神的仆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孤独。所以在20章11节，不单单上帝应许耶利米说我与你同在，耶利米也真真实实的经历了那一位与他同在的上帝。在20章11节，耶利米说，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耶利米实在是经历了那一位与他同在，帮助他，替他来讨回公道的神。那这一位的神就是耶利米的力量。神不光应许与他同在，他也真实的经历了神的同在，他也在那些人攻击他迫害他的时候经历到了那一位与他同在的神。那所以耶利米他才能够去解决他的孤独感，他从人的身上得不到安慰，但是他从神的同在的里面却得着安�慰。还有在15章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呢、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之前也提过这一段的圣经，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从孤独，从归属感这个角度讲，当然一方面神的话语可以为耶利米带来很大的安慰，可是更重要的是最后的这句话，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什么叫做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他的意思乃是说我是属于神的。耶利米被任何的一个群体所弃绝，被他的家所弃绝，被他的朋友弃绝，被那些宗教的群体弃绝，被那些众民弃绝，整个的犹大人差不多算是把耶利米给开除了，任何的一个群体都不接纳他，任何的一个群体都苦害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有一个归属感，就是我是属于哪个群体的，这个是我们身份的一个认知。 我是属于这个家的，我是属于这间教会的，我是属于这一个小组团契的，我是属于这个公司的，我是属于这个艺术家的这一群人的，我是属于知识分子这一群群体里面的。这个是一个归属感，这个归属感呢，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安慰的，因为每一个归属感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孤独一个人的，而是我们是处在一群人的当中的，那这个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归属感。但是耶利米就恰恰缺乏这个归属感，这个没有归属的感受直接带来了他的孤独感，因为他被所有的群体弃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对耶利米来说他会讲出这么一句话来，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就是我不是属于这一群人，也不属于那一群人，认为他们都不要我，但是 OK 没有问题，我是属于神的人，我的归属感在乎神，我的归属感是属于神的家，我和神的众仆人，无论我看得见，无论我看不见，无论是百年以前的仆人，或者千年以后的那些属神的人，我们都是属于神家中的一员。这个就是我们圣经的真理，叫做圣徒相通，基督教我们最核心最基本的基要的真理，我们的信条圣徒相通。我是属于神的人，我是属于神的家的人，神是那能够爱我，能够保护我，能够带领我，能够陪伴我的那一位。我在神的家里面和神的众仆人在一起，那这个是耶利米心里的归属感，他是称为神名下的人，因为他称自己是属乎神名下的人，他才可以放下他对世界上而来的那种归属感的追求。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地上的归属感，最起码教会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可以给我们很多生命的力量。但是像这一种极端的情况，耶利米确实没有，但是他在神的里面找到归属感，也靠着从神而来的归属感来解决他里面的孤独感。还有另外的两段圣经，在16章19节，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能够支撑他的还是他跟上帝的关系，还是他对神的真实经历，还是神所赐给他的美好应许。神是他的力量，神是他的保障，神是他苦难之日的避难所。那么他被人弃绝，被人攻击的时候，这就是他心里的安慰，神保护他，神陪伴他，神拯救他。还有17章5到8节，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在说什么？这段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耶利米心里的信心，他的信心乃是在乎说，他是归属于神的人，他不依靠人血肉的膀臂，他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一个依靠神的人，一个不从人的那个地方来寻求安慰，寻求帮助，而是全然依靠神的人，就可以像一棵树栽于溪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那在这里讲的话，其实特别的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诗篇第一篇说什么呢？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这里，诗篇第一篇跟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八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所说的都是我不从恶人，不从那些离弃神的人那里寻求我的归属感，去解决我的孤独感，我不从他们那里得到认同，我不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我乃是单单的敬畏神，倚靠神，喜爱神的律法，因为神才是我生命的根源。如果我可以单单的敬畏神，倚靠神的话，我就可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的一生非常的孤独，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的使命把他陷到这样一种孤独的境地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这些侍奉神的仆人，虽然不至于说像耶利米如此的孤独，上帝在我们的身边放置了很多的同路人、弟兄姊妹、家人，我们同心同行这一条属天的道路，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恩典当中，有一样东西却是要提醒你我的，就是我们真正的确认我们生命的归属感，那个真正鼓励我们、肯定我们的，并不在乎人，而在乎神。我们不要因为要寻求人的肯定、人的帮助，而离弃了那一位我们真正应该寻求的上帝。无论我们的身边是有很多的人，或者没有人，无论我们孤独或者不孤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神的那个地方寻求到我们生命的归属感。你要知道，我们是称为耶和华名下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要寻求人的帮助、人的认可而与罪人为伍，我们乃是要单单寻求圣洁，单单敬畏神，因为神才是我们生命的来源，神才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只有他的同在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世界还有上帝，人的认可还有上帝的认可，人的同在还有上帝的同在，最好我们都能得到。但是如果不能兼得的时候，问一问自己的心，你把什么看得更重要。好，亲爱的弟兄姊妹，22课就到这里结束了，23课我们再见。